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非常的欢迎，让我们一起继续我家门训七步走的第一步，来跟从我 conversion，也就是认识、确信、确实的接受救恩，真实的认识耶稣，认识自己的罪，渴望与神和好。那整个过程呢，我们特别的期待所有的小朋友在每一天和爸爸妈妈讨论问题的过程当中，都确实的能够回答得上我们的讨论问题。今天我们读经是诗篇十三篇，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历代至上的第十四章，路加福音第八章22到56节。然后我们要讨论两个问题，门徒们真的认识耶稣吗？你呢？你认识耶稣吗？我们对神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希望透过今天的凌晨小故事和经文的分享，让我们更深的认识耶稣。在一个远离城市的小山谷里面，住着一只聪明善良的小山羊，叫做拉里。它呀，可是这个山谷当中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了，因为它特别的漂亮，也充满爱心和热心。有一天，它听说山谷里面来了一位非常特别的老师，大家都喜欢他，而且觉得这个老师知识渊博，他的名字也很特别，叫做大树，就是树木的树。更有趣的是，大树老师啊，居然真的在村口的那棵大树洞里面安家了呢。大树老师的家就是大树，真有趣啊。认识大树老师之后，小羊拉里觉得大树老师非常的幽默，也非常的有智慧，他的确知道很多很多的事情，哪怕大家问他的都是各种稀奇古怪，该问不该问的，从来都没有难倒过大树老师。拉里呢，就渴望能够做大树老师的学生，他天天都想到大树老师的家里去听他讲故事，向他学知识。不过有这样想法的可不单单只是拉里而已，有小鸟皮皮、小兔乖乖，还有小狗闹闹，他们天天都好像小羊拉里一样的，就在村口的大树洞门口候着，整天都期待什么都不做，只是跟着大树老师一起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几个小朋友们可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他们懂了好多的道理，好多的学问都是他们以前不知道的，甚至他们已经开始帮助大树老师向其他人解答问题了。只不过挑战来了，这一天啊，家门口来了一位不速之客，居然是隔壁森林的狮子王差来的使者。哦，尊贵的使者，我们可以帮助你做什么呢？可以帮助你解答什么样的问题呢？
我来通知你们，我们的狮子王头疼，全天下的良医我们都给他去询问过了，谁都没有办法解决他头疼的问题。 听说你们的老师大树先生很有学问，所以今天我们来请教。不过呢，同时也是通知你们，如果你们的大树老师也治不好狮子王的头疼病，那你们就等着被吃吧。不单单是大树老师要被吃，所有你们这些他的学生统统一个都别想逃掉。小动物们听见吓坏了，他们知道狮子王说到做到，真的有可能会把他们吃掉的。而这时是否应该告诉大树老师真相呢？还是说他们几个先凑在一起想想办法解决一下狮子王的头疼的问题？可是如果拖延了时间，到时候大树老师也没办法帮助，那该怎么办呢？全体都要遭殃啊。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最后还是决定得把这个事情告诉大树老师。当他们七嘴八舌把这个问题好容易说清楚的时候，大树老师却不紧不慢地看向这几个好朋友。孩子们，你们觉得我可以帮助狮子王吗？可以的，可以的，我们相信老师的能力。可是说完，当他们看到老师并没有做出回应的时候，于是他们就改口了。应该可以的吧，老师，是吧？您应该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的，对吧？没想到老师还不回应。这时几个小朋友着急了，那如果实在不行，要不我们相信老师您有办法逃命的吧，我们相信只要跟着你，总不至于被吃吧。看到孩子们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树老师微微一笑，又问了他们一个问题。孩子们，在过去你们跟随我的这段时间，看见过我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吗？好像没有。对呀，从来没有过。那是什么让你们今天犹豫了，觉得我们需要预备好后路逃命呢？
我们在想，那狮子王不是说全天下的良医他都已经询问过了吗？所以我们就想，可能也许也有老师您做不到的事儿吧。
是啊，孩子们，你们跟随我的这段时间只看到了我解决问题的方法，你们学了各种各样的皮毛去，但是你们却不知道我是以什么样的能力来解决问题的。你们只看到了我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知道我真正拥有的是解决问题的能力。亲爱的小朋友，你可能猜到了，的确没有什么是大树老师解决不了的问题，因为他拥有的不是有限的解决问题的方法，而是无限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但是为什么他的学生们却看不到呢？因为他们只看见了问题的表象，却没有真正的懂得他们的老师是谁。这实在是很像我们今天要读的经文当中看到的耶稣所做的各种各样的神迹，我们真的觉得五花八门，眼花缭乱呐！门徒怎么学得来呢？他们只不过是短短的跟随了耶稣仅仅3年的时间而已啊！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耶稣基督被卖了，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他们要纷纷的逃跑四散，因为他们看不到出路了。他们忘记了他们所认识的信靠的这位他们所爱的夫子，他们的老师不单单只是一位医治病人的医者，不单单只是一位学者，更不单单只是他们的老师，而是创天造地的主宰，是永生神的儿子。即便彼得曾经宣告过，可是他对耶稣的认识还是这么的肤浅，他们只看见了问题的表象，解决问题的方法，却不知道问题的核心在哪里，尤其是创天造地的主所要向他们传达的信息究竟是什么。亲爱的小朋友啊，跟随耶稣绝对不是一个决定或者是一天的路程，它是一生的持续不断的认识耶稣的追求。
我们必须要透过每一天的读圣经、祷告、听从父母亲的话，操练我们每一天过敬虔的生活，在日常的学习成长的过程当中，去经历耶稣的真实，去认识耶稣的神性、人性以及他永恒的大能。在我们今天新约的读经当中，我们会看到耶稣平静风浪，而且呢，去解救了格拉僧那一个被群鬼附着的人，并且也医治了那个常年患血漏的妇人。整个描述的记载当中，都让我们看到了耶稣作为神儿子的那个大能。他是一个谦卑的君王，他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要以完全人和完全神的这个身份，同时对我们的生命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亲爱的小朋友，正因为他是完全的人，是人子，所以他体恤你我的软弱，知道我们遭遇的是什么，经历所有的一切痛苦、悲哀以及试探，只不过他没有犯罪。同一时间呢，他又能够解决我们人生所有的问题，因为他就是能力的主，在他没有难成的事。你认识耶稣吗？你会知道亚伯兰和他的侄子罗德之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不是品格问题，而是信心问题。亲爱的小朋友，你是否愿意每一天因着信来到耶稣的面前，从一个谦卑顺服的角度去面对神在你生命当中的主权呢？认识神是一生的过程，你愿意迈开步伐做出这个决定吗？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再次走进婚姻私塾，我是您的同学林真儿。在最近这么多期的话题当中呢，我们详细的跟您分享了丈夫和妻子之间的有效的沟通应该是怎么样的。那最近呢，真儿已经陆陆续续接到了听众朋友的一些反馈，就说哎呀，这个话题啊的确非常的难，而且呢，由于它是日常每一天都在正在发生的状况，所以我们可能学到了，如果不立刻就用呢，或者呢，我们今天用了，明天不继续用呢，哎呀，马上就又会回到那种旧的沟通的模式当中。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真儿特别的鼓励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要明白了解哦，人生是每一个今天组成的，千万不要觉得说我昨天已经励志了，我昨天对他说了一句好话，那么今天呢，我就可以再回到过去的那种沟通方式去翻他的旧账啊，或者说一些贬低的言语、讽刺的话呀。哪怕有些时候我们已经心里面立志说要改变的时候，到了今天我又软弱了，又忘记说我每一天都需要重新立志去说呢该说的话和不去说那些不该说的话。所以今天呢，真儿又要跟您聊一聊哈，在我们的整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有哪些话是我们应该常常说的。好比说，当我们已经觉得说我平常啊十句有九句半都是不该说的话，那么今天我要把我这九句半去掉了，难道我今天一句话都不说吗？所以今天我们就要来聊一聊，如果你九句半不该说的话都不说了，那么我们是不是应该补上五句常常应该说的话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好，让我们先来复习一下前面两次咱们说了到底夫妻之间有些什么话是不该说出口的话呢。第一呢，就是讽刺的言语，第二是拆毁的言语，第三是贬低的言语，第四是比较的言语，第五呢是自私的言语。当 我们立定心志说好了，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想去用我的口舌传述那些上帝不喜悦的话，那么这五个方面的言语呢，就是我们需要首先杜绝的。那现在呢，正儿不得不先来做一点忏悔哈，就是在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虽然我的父母亲是敬虔的、爱主的，他们也常常的更多的是给我们鼓励、安慰，很少用讥讽或者是拆毁的言语来对我们说话。但是珍儿自己呢，却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遭遇过在学校老师、同学，或者是甚至一些成年人在言语上面带给我的一些冲击和伤害，以致呢，在珍儿自己的心底和我的那个罪性所相契合的时候，就养成了我在我自己最亲近的人面前呢，时不时会说出一些拆毁的、贬低的或者是比较的言语来。尤其是当珍儿进入到自己的婚姻关系当中去，发现说，哎呀，前面的这一位啊，无论我怎么说他，他总是爱我、包容我、总是接纳我的。所以久而久之呢，养成一个习惯，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特别的在言语上面去关心他的感受，他也不会拿我怎么样。当珍儿不经意地说出一些拆毁或者是讥讽、贬低的言语的时候，珍儿看到我亲爱的先生他脸上的那种痛苦、忧伤的表情，有时候珍儿自己非常的厌气，为什么我的嘴巴可以同时出甜水和苦水，从两种不同泉源所发出来的建造生命和拆毁生命的不同的言语呢？一方面是对自己的罪性、自己的生命有更深刻的认知，另外一方面呢，也感叹说，哎，如果一个罪人不依靠耶稣，是绝对没有办法控制和管理自己的口舌的。这也是为什么当先知以赛亚他看到神圣洁的坐在高高的宝座之上的时候，他会感叹说，祸哉，我要灭亡了，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那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其实珍儿要鼓励我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感谢赞美主，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的罪恶的现状，我们是很难学会依靠神的。除非我们清醒地意识到说，啊，今天我在十句话里面有这八句我是需要避免不再说的，那我们才有可能有意识地认真地专注地来改变我们自己说话的态度。就像今天珍儿要跟您分享的那些该常说的话，是需要我们不断地去操练的。有哪些话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该常常说的呢？首先第一是真实的话。那好多的弟兄姐妹说，我没有这个问题呀，我最喜欢说真话了。其实我们很多人说我会说真话的时候，意思就是说我无所谓对方有什么样的感受，我只要把真相说出来就行了。说真话不难，但是说真实的话是非常难的。有些时候我们说的真话呢，其实已经带了我们自己个人的偏见、个人的判断、我们个人的喜好，但是真实的话里面带着真理，带着实情，带着一个实实在在的，不会夸大，也没有缩小，没有遮盖，也没有个人情感在里面的一个真实的话。所以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扎根在真理之上，我们才能够对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的事情有个清楚的认知，我们也才能够说出真实的话来。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常说的第一种话，就是真实的话。第二类型的话呢，就是感激的话。大家知道吗？一个感激的言语能够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能够抚平许多人心当中的不平。有些时候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同事，他们由于辛苦的劳作来服侍我们，来为我们付出和摆上，有些时候他们并不需要我们也做相等的事情来回应。 更多的时候他们可能只是愿意听到我们的一声您辛苦了啊，太感谢您了，你所做的这一切愿主纪念和报答。正因为我们有些时候表现出来的是你该做的啊，你服侍我是理所当然的，你这么做是我给你的福分，或者是我给你的荣耀，本身这个态度就有一种贬低的态度，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把感激的话带在口边。那这个感激的言语呢，即便是在我们最至亲的人当中也当时时的表达。正儿就记得以前呢，每一次在我教导我的孩子说谢谢的时候，有一些的弟兄姐妹就说啊，不要这么说，太客气了，咱们是一家人，越是一家人咱们应当更加充分的来说感激的话。哪怕你可能不会说一些鼓励的话或者是肯定的话，但是你在感恩的事情上做得充足的时候，也会让你身周围的人深深的感受到一种被接纳、被肯定、被鼓励、被安慰并且被感激。正儿举一个例子，如果今天您的配偶在家为你做了某一件事情，他非常的辛苦，心里面呢许多的埋怨、挫败，有些时候也觉得很不值啊，啊，我花了这么多的心血，做了这么多的事情。通常呢，你可能半句感激的言语都没有，但是今天你却立定心志，一定要向他说句感激的话。于是呢，当他把他为你所做的可能是饭菜，或者是可能是别的一些什么事情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对着他说一句，哎呀，我平常感谢您不够啊，真的是辛苦您了，这个事情您做得太好了，这个菜您炒得太好吃了，我非常非常的为您感恩。当你在这么说的时候，对方心里面可能那些原有的怨气啊，本来想要发泄出来的情绪啊，会一下子得到一个舒缓，就好像泄洪一样的。感激的话呢，就好像把对方的情绪的高涨开个小门，让对方一点一点的可以用一种非常平和和正常的方式、健康的方式来表达出来。可能不能够一次就缓解他心里面那些怨气，可能他还会在这个时候说两句说，哎呀，平常怎么没有听你说谢啊？今天是怎么了？可能他会用一种不积极的方式来回应。那这个时候你就说，对，平常是我做的不够，我真的要感谢你，多多的感谢你。但是如果在这个时候你决定说，哦，你看看我感激他，他都没有立刻感激涕零的说不用谢，那其实我们这样的感激不是真的感激。感谢的意思就是一个从下至上的一种谦卑的表达，表示说您为我做的这一切我不配承受。因此每一个感激的人呢，首先是有个正确的对的心态，才能够说出让人深刻的感受到你实实在在是充满感激的这份话。所以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千万不要小看这一句感激的言语，而只有当我们养成这种感激的习惯的时候，我们的儿女也会慢慢的学会养成一颗感恩的心，以至于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也是一个愿意感恩的人，无论是对父母亲还是对神，或是对他们身周围的朋友亲人。否则的话，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出发的，觉得别人坐在自己身上的是理所当然的，而自己所做的呢，就希望得到别人的认同和感激。这样的一个不对等的一种态度，就造成了许许多多人际关系的紧张。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所以呢，刚刚真儿跟您分享了真实的话和感激的话，下面一个必须要常常说的话呢，就是肯定的话。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配偶说，我非常的开心我是你的妻子，或者是我真的非常的感恩我娶了你，这些话都是一种肯定的话，让对方感觉到我现在在这个关系里面是十分的安全的，因为对方认同我 在这个关系里面的付出和我的角色。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哈，有人这么说，每一天都需要和自己配偶说的话里面呢，就有几句是特别的肯定的言语，比如说刚刚正儿讲的，我真开心我嫁给你，或者是我太高兴做你的先生了，或者说你是一个这么棒的爸爸，你是一个这么好的妈妈，或者说呢，哎呀，我真的感觉到非常的被你所吸引，你到现在仍然是让我的心非常的快乐。你可能觉得说，哎呀，太肉麻了，都老夫老妻了还说这种话，但您知道吗，当我们发自真心的和我们的配偶是这么说的时候，你会知道对方心里面强过你为他做十件事情。因为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言语上面没有给对方肯定的时候，他时常拿捏不稳，到底你心里是怎么想我的。还有比如说我们会说，你做的这个决定我非常的认同，我很尊重你做决定的方式和你的考量，我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或者呢，我还说，嗯，你知道吗，每一天跟您生活在一起，我都感觉到是神赐给我莫大的恩赐。这些话如果你觉得太肉麻了说不出来，那珍儿就鼓励您呢，写小字条，写一个小小的卡片，放在他的枕头边，放在他的午餐盒里，放在他的文具盒里，放在他可以看得到的地方，去提醒他说，你是如此的肯定他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家庭生活当中的这个角色和付出。当然你说了啊，我的先生和妻子并不在我的身边，我们两个两地分居，或者说我现在呢就是一个孤独的单亲妈妈，我怎么在我自己的这个破碎的家庭当中来操练这些常该说的话呢？你一定可以在您的身周围找到一个您可以表达爱的人，无论是父母、兄弟姐妹，还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邻居、我们的儿女，我们总是要来学习操练说那些神所喜悦的话，常常该说的话，真实的言语、感激的言语，还有肯定的言语。那今天的时间呢就很快要结束，所以还有三种言语呢，珍儿要继续来跟你在鸡同鸭讲里面分享的，一定不要错过咯。
你呼召我离开本地，我舒适的地方，心中会软弱，双脚会颤抖，自我力量，我的生命身上在这祭坛上，预备自己被你扩张，你的带领总是超乎我想象，我愿顺服，我愿降服于你，我愿献上所有。